赵三忙给收拾桌子，时间不大，就听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。赵三把门打开一瞧，走进来四个家人，进来就问我们大人在这吗？啊，在呀。大人说了，今天要在这吃饭，我们给他送饭来了。啊，礼请礼请。说着四个家人抬着两个大食盒来到里边，给穆先生建立一臂，打开食盒，呵，左一碟右一碗的往桌上放，那真是煎炒烹炸溜炖焖熬啊，摆了一大桌子。大人您还用什么？
不用了，给我准备点八宝莲子饭。
哎，早给您准备好了，待会儿送来。
那好，你们回去吧。
家人走了，穆先生斟了一杯酒放在桌上，这酒味儿、饭味儿、肉味儿顺着风滋儿往牢房一刮，张天佐可受不了了。本来三天没吃饭，那两碗浓茶把虚火往下一打就更饿了，肚子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心里头不知道怎么那么难受，心想这个人可太缺德了，要不是刚才这两碗浓茶，我还不至于这么饿，喝了两碗茶比不喝还难受。张天佐在床上一个劲儿折饼。就在这功夫，穆先生说话了，我说赵三啊，这二号房间里关的是谁呀？啊，大人，刚才不跟您说了吗？泗水关总兵张天佐呀。
哦，忠臣孝子，义夫节妇，令人钦佩。
我说赵三啊，我这个人呐，愿意交朋友。哎，你到里边和张将军说一声，我呢和他交个朋友，请他吃杯茶，喝两杯酒，怎么样？赵三说：“穆先生啊，不行啊，元帅吩咐过，不让给张将军吃的。”
哎，
你这人是不是死心眼啊？啊，当官差的就得瞒上不瞒下。张将军吃了这顿饭，你不说我不说，元帅他能知道吗？
赵三儿啊，这世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啊，
去说说，我愿意交他这个朋友。那好，那我给您问问去，看看张将军答应不答应，那就全在他了。就这样，赵三儿来到了屋里，对张天佐说，张将军，跟您商量点事儿，看见了没有，窗外那位先生是我们的头，叫穆子和，他人缘好，好打抱不平，爱交朋友，他听说您是个刚强直爽的硬汉子，就想跟您交个朋友，请您一块儿去喝两杯水酒，您能不能赏这个脸啊？其实他们在外边说话，张天佐全听到了，他想，哎，这个人心眼还不错，他要请我吃饭，吃就吃，饿得太难受了，吃饱了多活几天，我看徐达能把我怎么样。所以当狱卒赵三来请他，连连点头，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投钱带路吧。赵三给他去了刑具，把他扶到那位穆先生面前，张将军，这就是我们穆大人。只见那位穆先生恭恭敬敬站起来，抱腕当胸，哎呀，张将军，久慕您的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，将军请坐，我们一同吃上几杯水酒。张天佐说，张某行伍出身，从来不会客气，不过听您这个人说话倒有点义气，我也愿意和你认识，你也快坐下吧。
是是是。
两人对面坐下，穆先生吩咐人找来一只酒杯，一双筷子，满满的给张天佐倒上一杯酒，张将军请。张天佐端起酒杯刚要喝，就见那穆先生鼻翅一扇火，嘴唇一哆嗦，眼圈一红，眼泪刷就下来了。张天佐一看，嘿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，我刚端起酒杯你就心疼的哭了，这酒我怎么喝呀？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放，穆先生你自斟自饮吧。张某告退了。哎，张将军您这是怎么了？ 为什么酒还没喝就要走呢？
哼，张天佐说，渴死不饮盗泉水，饿死不用嗟来食，我是个被俘之人，你不嫌弃反倒请我喝酒，我很感激，可是我刚把酒杯端起来你就哭了，这酒我还怎么喝呢？
谁知那穆先生一听啊，哭得更厉害了。张将军呢、哎、你冤屈我了，我广交天下朋友，仗义疏财，何在乎这一杯水酒啊？只因我有难言之苦，才伤心落泪呀、啊。
张天佐也是一条热血汉子，见穆先生如此伤心，赶紧问穆先生，你有何为难之事，能否对张某说上一说？
哎，怎么说呢，
张将军你可别见笑啊，只因我有一小妾名叫娇娘，颇有几分姿色，我与她相处12年，终朝每日形影不离，我家有2田100亩，家道小康，我和小妾呢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，我们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他没我不食，我没他不饮。
哎，就在朱元璋打进滁州那天，我们夫妻到街上看热闹，就惹了祸了，
你知道吧？西吴王有个外甥叫何二愣，原来是滁州城的一霸呀，他一眼看上了娇娘，硬把娇娘抢走了，我气愤不过，就托人情打官司，把状纸直接送到朱元璋那里，谁知朱元璋袒护他外甥不能秉公而断，派人给我送来500两银子，让我了此公案，另娶一房，还让人给我带话，这件事儿以后不许再声张了，否则对我不利。张将军呐、啊，我咽不下这口气呀、啊，又惹不起人家，心里又思念娇娘，所以一端起酒杯就想起了我的娇娘，故而落泪。张天佐听了这番话，只气得咯嘣嘣直咬牙呀，穆先生不必再伤心了，只有等待时机报仇雪恨，夺回娇娘才是上策。
张将军，你只不过是为我宽心，夺回娇娘谈何容易呀、啊！
说着又掉下泪。张天佐说，你眼看就要报仇了，我师父20万大兵扎在滁州城外，不久就要攻城，你难道还不能报这夺妾之恨吗？
哎呀，张将军呐、啊，妥妥老太师是为了灭贼平乱，哪能管我的闲事呢？
哎，只要我师父打进滁州，我就给你把娇娘找回来。
啊，是吗？
穆先生闻听破涕为笑，一躬到地，哎呀，张将军，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，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有话你只管讲来。张将军若不嫌弃，我愿与你结为生死弟兄，我天天给您送饭，再慢慢的找到你的兵刃和盔甲，等太师一攻城，我就设法把你救出去，给你师父做个内应，到那时候你们师徒见面，我们夫妻团圆，你看行不行？张天佐一听满心高兴，如此甚好，俩人一续年庚，张天佐38岁为兄，穆子和36岁为弟。穆子和叫赵三娶过文房四宝，讲纸铺开了，张天佐提笔在手写下金兰谱，签上自己名字，又在贴身里拿过印章，啪也盖上，两人对天盟誓，重新落座，同桌共饮至天黑。穆先生告别张天佐离开了军饭营，张天佐这回也行了，心里有底了，我这兄弟不定哪天找来马匹兵刃， 我就能离开军犯营。
那位说了，这穆先生是谁呀？他不是别人，正是谋士李善长。
李善长啊，专能模仿他人的笔法，今天是奉了元帅之命来军犯营，与赵三演了一场戏，就是为了张天佐这一张亲笔金兰谱。他把金兰谱的笔迹套下来，以张天佐的口气给他的儿子张兴祖写了一封信，转身交给了徐达。徐达接过这封信看了看，没有毛病，包括印章都敲好了，就问众将，哪位带着这封书信到泗水关去调宝枪请张兴祖？造袍将丁德兴请令，我去。在临走之前，徐达嘱咐丁德兴，你到泗水关送信，你可要千万小心，只要能把张兴祖请到了前敌，你算首功一件。记住了，到了滁州城外千万别走东南门，绕走东门，躲开坨坨。丁德兴说，你放心吧，带好路费穿资，他走了不提。回头再说，元朝大军已经按照太师坨坨的命令兵推四十里安营扎寨。为什么兵推四十里呢？听着前文书的观众您还记得吧，那不是胡大海到营中冒充坨坨的徒弟，叫坨坨兵推四十里，他说是徐达张天佐这些人给他做内应，将来里应外合抓朱元璋吗？老坨坨半信半疑，不过还是按照胡大海说的退了兵。在四十里外叫军卒挖壕掘井，埋伏强弓硬弩，鹿角窝刀、崩腿绳、绊马索、梅花坑、陷马坑，白天有人巡营放哨，夜晚有人刁斗瞭望。坨坨派出几拨探子到滁州城探听西吴的虚实，探子回来报，滁州城门早开晚闭，四乡八镇的百姓随便出入，街里巷外依然繁华热闹，没有什么一样的表象，不像要打仗的样子。一连呢查看了几天，皆是如此。坨坨沉不住气了，心想这些探子毕竟没有什么军事经验，看不出什么来，莫如老夫亲自走一趟，不管徐达胡大海他们施的什么诡计，谅他也瞒不过老夫我的眼睛。坨坨找来他四徒弟白云托、五徒弟蛮子海牙三个人商量。海牙云托呀，我想到滁州城探听探听虚实。白云托说，师父你老这么大岁数到滁州城里去恐怕不太方便吧，再者说我大师哥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也猜测不透，你去我们不放心，不如让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。嗨，托托说，你们俩懂得什么呢，徐达用计你们是看不出来的，还是我亲自去，我化妆成一个乡间的富翁，海牙你给我打扮成从人模样，背着个钱搭子，多带点银子银票，凭你一口熟练的汉话他们也难以认出，咱们在城里转悠两圈就能看出他个真假虚实。云托呀，你看家，师父你走我不放心。
不要紧，
我心里没底呀，万一真像那胡大海说的，你大师哥二师哥三师哥在城中给我们卧底，帮我们里应外合抓朱元璋呢，我们就不能冒冒失失的打滁州。可是老这么耗着得不着徐达的消息，耗军饷朝廷不答应我们，我呢到城里瞧瞧就知道徐达安的什么心。云托你镇守营盘，海牙快去准备东西吧。太师主意已定，他两个徒弟谁敢惹呀。只见坨坨卸去盔甲换好了便衣， 头上戴一顶古铜色的员外巾，当中镶一块美玉，双飘带搭着在胸前，身穿古铜色员外氅，腰束丝绦，黄绒灯笼穗向下倒垂，大氅之内暗藏着一口双锋宝剑，大红中衣，脚下是白袜青鞋，蛮子海牙，穿着一身青，肩上搭着个钱搭子，带着银子，两人好像一个东家一个伙计，溜溜搭搭的出了后营门，往前营门绕，干什么呢？他们俩想试试啊，军卒能不能够瞧住破绽。俩人绕到了前营门，谁也不言语，直接往里走。守营门的有两个站岗的，一个叫刘三宝，另一个叫赵小三儿。他们俩一看从前边走过两个人，也不打招呼就进营门，刘三宝扯住嗓子喊：站住，别往前走了，你们俩是干什么的？再往前走我们可要开弓放箭喽。这爷俩还是闷头往里走，刘小宝可真急了，噌窜出去了，就把坨坨拦住了。哎，说你呢。坨坨还是假装没听见。刘三宝这小子还真愣，举起巴掌照着坨坨就要打嘴巴。蛮子海鸭一看急了，伸手砰抓住刘三宝的胳膊，把眼睛一瞪：混账的东西，拔开你的眼睛看看我们是谁。刘三宝一听声就一哆嗦，这声音好熟啊，他仔细看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原来是老太师和五爷蛮子海牙，吓得魂儿都飞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下，磕头如捣蒜一般，棒棒棒，哎呦我说五爷爷，小子该死，我没有看清楚，平时太师军令森严，让我们坚守哨位，不准有一点疏忽，今天你们二位一换衣服，小子我没认出来，才出来拦挡，五爷请您多多原谅吧。蛮子海牙还要训斥刘三宝，老太师一摆手笑了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刘三宝。
太师啊，我确实没看出是你老人家，我拉家带口的可不容易，你老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坨坨一笑：刘三宝你起来吧，守营门就当如此，别说你还没有打了我，就是打了我也不怪罪你，可见你当差认真，从今天起本帅提升你为旗牌官。
哎呦元帅，我可不敢那么想啊。
哎，只是因为你对公事一丝不苟，所以本帅才提拔你，你们头呢？其实头早来了，听说刘三宝差点打的太师，把他吓得不轻，赶快来到营门准备和刘三宝一块受罚，听到太师呼唤他，赶紧上前施礼：小弟见过太师。刘三宝办事认真，不但不罚还有提升，从明天开始他就是我的旗牌官了，你教育部下有方，海牙赏他白银五两。
谢太师。
坨坨说完带着蛮子海牙离开了营门，直奔滁州城而去。坨坨今天透着那么高兴啊，因为他这身打扮连自己营盘的人都没认出来，那么到滁州城里那就更保险了。几十里的路程走得很快，大概用了三个多时辰，师徒两个人就来到了滁州。来到城外一瞧，只见城头上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城下边人来人往，穿梭不断。爷俩跟随人群慢慢的进了城，来到城里一看，呵，只见那推车的、担担的、做买的、做卖的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、丑的、俊的，拥挤不动，热闹非常。老百姓个个喜笑颜开，买卖铺户生意兴隆，哪像个要打仗的样子。坨坨暗想，徐达这个小奴才不但治军有法，调民也有方啊，虽然是一座小小的滁州城，也能看出西吴王甚得民心。坨坨和蛮子海牙 转悠半天也没看出任何破绽，他挤到人群里听听人们议论，也听不出什么个道道来。两人来到十字街，见路南有个饭铺，爷俩进去跑堂的伙计见来了主顾，赶紧过来招呼，二位里边坐，吃点什么呢？蛮子海牙随便要了几个菜，坨坨一边吃饭一边听旁边人讲些什么。饭馆里客人还真不少，人们边吃边说，有的赞扬西吴王如何贤明，有的咒骂元朝官员如何腐败。坨坨听着心里难过呀，暗想到老主留下的江山都让一帮贪官污吏给糟蹋了，他不想再听下去，急忙吃完饭出了饭铺，走了没多远，就看路旁我大当铺的墙根下围了一圈人，他也敲着脚往里边瞧。原来里边有个算卦的，靠墙根有把椅子，椅子上坐着一个不到40岁的白面先生，